拜登同普京会谈，美国能否为乌克兰同俄罗斯动武引起关注？美国抵制北京冬奥，美国国务院话期待盟友作出回应。加拿大情报指中共渗透传媒已经常态化，需要加以揭露。悉尼大学引进中国仪器，情报机构话医疗数据恐怕会送去中共。中共军队滋扰超过八成，日本十一月紧急发进127回。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上午10点开始，拜登同普京进行了大约2小时的视像通话。今次通话正值俄罗斯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白宫发推文表示，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当中的一系列话题，包括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活动、网络和地区问题的担忧。俄罗斯此前表示，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举行面对面的峰会，讨论美俄关系的不良状况。美俄关系已经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两名熟悉最新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医疗设施和燃料等供应线。如果莫斯科选择入侵乌克兰，这些供应线可能会维持俄乌长期的冲突。美国最近的情报调查估计，俄罗斯可能最早明年初就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因为他在边境沿线集结了近18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在会议召开前表示，拜登会告诉普京，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可能会受到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路透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制裁可能针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以及莫斯科将卢布兑换成美元和其他货币的能力。美国这样的警告是不是真的要对俄罗斯出兵呢？如果俄罗斯真的对乌克兰动手，美国又有没有下定决心要打这一场仗呢？资深传媒人萧徐恒认为，首先乌克兰、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同，台湾安全关系到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甚至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美国为了台湾问题出手的机率较高，但乌克兰属于俄罗斯地缘战略上的安全区，美国和欧盟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地区，将会被视为侵犯俄罗斯主权和国家安全。俄罗斯出兵的机率极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即使欧洲国家不断谴责俄罗斯的动作，却没有真的派兵进驻乌克兰的原因。更不要说欧盟多国深深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能源，所以美国动武亦未必能够得到欧盟各国的支持。此外，如果美国真的要深入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难保中共会采取怎样的动作，在东亚进行干扰牵制，让美国必须两边作战。至于美国是否救得到乌克兰，萧徐恒最后表示，乌克兰的和平都是要以先满足俄罗斯的利益为前提。据 The Information 7号报道，根据访谈内容和苹果公司的内部文件， CEO 库克在2016年访问中国和中共政府，达成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承诺苹果公司将会通过投资扩大当地业务以及员工培训，协助提高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估计协议价值超过2750亿美元。部分苹果高管一直希望和中共政府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担心负面消息以及与中共官方的关系不融洽，可能影响到苹果的在华业务。而中共政府一直认为苹果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不够。内部文件显示，库克就 Apple Pay、 iCloud 和 App Store 等业务的潜在威胁亲自游说了中共官员，计划让苹果公司和国家发改委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同意作出一些让步以换取监管豁免。这一份1250字的协议由苹果政府事务团队撰写，并由库克在和中共官员会面时负责协商具体内容。2016年，库克为了安抚中共当局，向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帮助滴滴在同 Uber 的网约车大战当中获得优势。不久之后，库克同营运总监和政府事务主管，同中共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高丽等重要官员会面。 庫克的談判促成了一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協議，以豁免的方式平息了針對蘋果的一些監管行動，並順利融入中國市場。協議當中，蘋果公司承諾幫助中國製造商研發最先進的製造技術，協助培訓高質量的中國人才，增加本地零部件的採購規模，同時同中國的軟件開發企業、大學機構簽署合作協議，並直接向中國科技公司投資，以及为大约十几项中国政府项目提供援助。该协议到期时将会自动延长一年，直至2022年5月。苹果公司承诺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向在华业务追加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包括建设新的零售门市、研发基地以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期待盟国在近期内作出决定。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当美国发声时，当美国采取行动时，全世界都在这倾听。在 G7 联合公报当中，美国亦都同盟友一起提出了相当强烈的措辞，这个确实是我们对中共国采取行动的标志。我们同伙伴同盟国密切协调，显然这样将会带来更大的后果和影响力。我们完全期待其他国家将会在未来几日同几个礼拜之内宣布他们的决定。此前纽西兰已经表示不会派外交代表到北京，立陶宛在美国之前就宣布将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澳日两国政府都宣布将会继续讨论明年奥运会外交代表的问题。加拿大外交部表示深切关注中共人权侵犯状况，并已经知悉美国的决定，将会继续同伙伴及盟国讨论这一项事务。时评人蓝穗认为，美国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与此同时，美国即将组织全球110个国家召开一个全球的民主峰会，这两件事情将它摆满一起，就不难看出抵制奥运会并不是一个目的，它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步骤，是一个具体的战术行为。而它的全球的战略是要将全球民主国家尽可能多的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全球抵制中共扩张、维护民主国家未来安全的一个全球的大联盟。它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入来，所以在抵制奥运会这件事情上，它就将门槛要尽量地放低，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来，这个是目前一个主要的目标。普赖斯说，外交抵制不是美国对中共暴行的唯一举措，美国对中共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已经实施了金融制裁、签证限制、出口限制，并对可能来自强迫劳动供应链的货物实施了暂扣令。蓝穗亦都表示，因为美国的整个对华政策的转型，从2018年1月份川普总统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开始到现在，不过是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所以整个对华政策的改变，它是一个巨大的车轮在度转型，所以说它整个的对奥运的外交抵制不能够说是太轻了，而是说一整个全球的在未来要达成的一个抵制中共的大联盟。此前北京同国际奥委会共同起草的北京冬季奥运奥林匹克优先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之后，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印度、日本、土耳其等20国都拒签这个决议，以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维格诺稍早向该国总理杜鲁多简报时示警，中共歪曲新闻和影响加拿大传媒的行径已经常态化，当局有必要采取阳光政策，将外国势力介入的情形摊开给世人看。 CBC 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警告说，外国势力介入的情形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阴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传媒在加拿大的活动。在加拿大营运的华文传媒和华裔加拿大社区成员是中共主导的外国影响活动的主要目标，中共别有用心地试图威胁利诱某些人影响加拿大传媒的报道，借此来获取利益。加拿大香港联盟在今年提出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经营一个复杂的网络，将亲北京的叙事混合到各种传媒当中，中方利用加拿大传媒编辑部门人力不足，在一些广告夹业偷放 党媒撰写的叙事，一些与中共密切相关的团体购买宣扬中共论调的数码或者印刷广告。北京仲试图影响加拿大的主流传媒，透过一些专栏文章来传递北京的信息，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民众。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建议实施阳光政策，将这些外国势力揭露在世人眼前。当局亦都正在加强打击加拿大安全的各种行径。周末，澳洲人报披露，悉尼大学将会斥资大约1400万澳元采购中国上海联影制造的正子扫描仪，提供该校的公立教学医院使用。但澳洲情报机构怀疑，这种正子扫描仪配备人工智能装置，引进公立医院之后，将会同整个新南威尔斯州的公立医疗数据系统连接，中共政府将可以借此掌握新州公立医疗系统的数据。澳洲情报官员指出，这种正子扫描仪可能将新州的公立医疗数据传送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仪器每一台都是一个生物医疗间谍情报来源。澳洲情报机构已经向内政部部长安德鲁斯示警，但悉尼大学并无意向政府公开相关采购案。根据澳洲外国关系法，很多中共企业不能够被视为不受外国政府影响的自主性机构，因此任何澳洲机构和这些中共企业达成直接协议时，都需要向澳洲外交暨贸易部公开。近年，中共军机不单止一直不断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挑衅，今年4月到11月，中共军机又频繁咁滋扰日本西南空域。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11月份紧急法进实施情况，总计共有127回，分区域计算有多达94回在冲绳、琉球群岛附近，超过八成，多达104回是来自中共的威胁。紧急法进就是在军用航空当中迅速调动军用飞机的行为，对即时威胁作出反应，拦截敌对飞机。从4月到11月的紧急法进次数，发现来自中共的威胁呈阶梯状持续上升。最近日本各界都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观点达成共识。自从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日台的往来更加紧密。今个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同台湾民进党将会召开第二次二加二会谈。传媒分析，日台执政党加强合作，意在阻止中共威胁恐吓。通讯软件 LINE 旗下的手机行动支付 LINE Pay 发生交易个人资料外泄，大约133,000多件交易资讯一度被上传至网络上公开。日本多间传媒报道 ，LINE Pay 外泄的交易资料是从去年12月26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曾经参加特定宣传促销活动的用户，其中包含日本使用者51,543件，台湾和泰国使用者81,941件。这些外泄的资讯曾经被存取11次。LINE Pay 外泄的资讯包括用户的交易日期和金额、用户同加盟店识别码等。如果加以分析，可以得知用户姓名等个人资料，不过没有直接泄露姓名、地址、电话、信用卡号码和银行账户等资讯。这些交易资讯会外泄，是因为进行点数调查的集团公司员工不小心将档案上传到软件开发者使用的原始码代管服务网站 GitHub。 从今年9月12号到12月24号，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 LINE Pay 对此事道歉，表示上传的档案现在已经从网络上删除，并已经通知交易资讯遭到外泄的用户，目前未发现有用户因此受害。 LINE Pay 今年6月时的日本用户大约为4,000万人，11月下旬在日本曾经发生一度无法交易大约1小时，以及重复交易25,000多件等问题。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敘利亞拉塔基亞港有一批伊朗的武器在7號遭遇以色列空襲，這是當地首次遭遇這一類襲擊。 法新社报道，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话，以色列空袭引发一连串爆炸，财物损失惨重，但系冇立即传出人员受伤。叙利亚新闻社表示，空袭发生喺当地时间7号凌晨1点23分，好多货柜因为空袭而燃起熊熊烈火。不过国营电视台随后报道，消防人员已经控制火势。拉塔基亚港系叙利亚最北端嘅主要港口，位于首都大马士革以北230公里处。以色列曾经一再声称，绝对唔容许伊朗喺叙利亚扩张版图。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嚟，以色列已经空袭叙利亚几百次，锁定的目标包括政府据点和伊朗在背后撑腰的武装势力和真主党武装人员。长达10年的内战冲突期间，伊朗是叙利亚政府的重要支持者，提供金援、武装并指挥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外国民兵组织，主要是盘踞黎巴嫩南部而且势力庞大的真主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